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叫头和尾巴的争执。蛇前行的时候总是从头开始向前移动，这尾巴呢则是跟着被牵着似的随着头移动的方向向前移动。这我哪里比头差了，这每天都跟在它后边，真是烦人。尾巴就经常这样抱怨，这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了，发火道，我说头啊，你一定不知道我每天跟在你后面多难受，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停下来就想停下来，这我们在一个身体上，这为啥你老走前面呢，这太不公平了，现在开始我也不再跟着你了，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听了尾巴的话，头瞪大了眼睛答道，这完全是误会，我并没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头上长着能看清方向的这眼睛，以及能听见声音的耳朵呢，哦，还有能思考的大脑，我啊一边行动一边还得顾及着咱俩的安全，这万一走着走着就能遇到野兽了怎么办呀。尾巴听了头的话，这火气更大了，你这是在炫耀，眼睛耳朵鼻子都长头上吗，我不会再跟着你了，别，我就待这儿了，我哪儿也不去。尾巴别这样，我们也得一直在一起才行。哼，那你可以跟我走吗，这头最终还是吵不过尾巴，尾巴那你就走在前头吧，我跟在你后面。啊哈，谢谢啊头，我就知道这活我也能干，好了好了，快跟我来吧。他高高兴兴地转悠去了，这虽然看不见前方， 带着尾巴还是自信满满的出发了。这一点都看不见，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尽管有点担心，但是尾巴不想放弃这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机会。这时头喊道，尾巴小心，不能往那边走。我知道，你以为就你能行啊，这我也可以，尽管相信我好了。尾巴冷言回击道，真没想到话音未落，这尾巴和头就扑腾一声掉进了臭水沟里。哎呦，这是哪儿啊，黏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没有眼睛的尾巴甚至连自己掉进了哪儿都不知道。咦，好臭，我们是掉进臭水沟里了，这是什么呀？嗯，我们很快就能出去的。这头虽然一个劲儿的抱怨，但尾巴还是理直气壮的。它在臭水沟里四处乱转，这怎么也爬不出去，因为没有眼睛，它根本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啊。头，你能帮忙找一下路吗？尾巴犹犹豫豫的，不得已的向头求助。这折腾了好一会儿，尾巴和头才爬出了臭水沟。他们呀，浑身都散发着臭味，不过没有鼻子的尾巴却对此一无所知。头啊，现在可以了，我再来领路吧。尾巴到现在还是不能认清现实，固执已见，头依然无可奈何，只能跟着尾巴。没走多久，这尾巴呀，它竟然又迷失了方向，这次一头扎进了刺里面。哎呀，这到底什么东西啊，一直刺我。尾巴和头被困在这种生长刺的植物草丛中，动也动不了。这回想办法从刺中走出去的事又落到了头身上，结果弄到全身都是血肉模糊，尾巴和头才能勉强逃脱这带刺的灌木丛。头小心地对尾巴说，尾巴，到此为止吧，还是我来领路吧。这是什么话，我不会再不小心，你看着吧。尾巴生气到大声吼道。因为他的一再坚持，尾巴还是走在了前头。可是这回尾巴居然一头钻进了大火中。啊，好烫，我们钻到大火头里了。尾巴快出来啊。这头刚想调转方向出去，但这尾巴一动也不动，耍着性子。刚刚才说了大话，这回如果又要麻烦头的话，自信心就太受打击了。别急，可以出去的。尾巴，别这样，还是让我来吧。说什么呢，我都说了我可以。尾巴倔强极了，一定要听自己的。这头啊也无可奈何，因为如果方向不同，他们根本哪儿都去不了。尾巴想靠自己的力量逃离火海，结果在火里挣扎了好久，可他既看不见又听不见，他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再加上火已经烧到了身上，几乎无法坚持下去了。最后尾巴焦急地说，头啊，太烫了，你快找找该从哪儿出去吧，我再也不多嘴了，安安分分的跟你走。好，知道了。为了找到出路，头在大火中睁开了眼睛，可是此时火势已经烧遍了蛇的全身，结果尾巴和头都被大火烧死了。第二个故事名叫逃啊逃啊逃。兔子一家正温馨地围坐在餐桌前，享受着美味的晚餐。妈妈，胡萝卜真好吃。我也觉得好吃，再给我一点。我也要，我也要，我还要再吃一点。好好好，胡萝卜还有一点，你们乖乖地分着吃吧。兔爸爸和兔妈妈看着心爱的小兔子们，幸福地笑了。突然，天花板上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整个房子都被震动了。哎呦，看样子屋子要塌了，快跑。胆小的兔妈妈赶忙把小兔子们推出了房子，她也没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便冲出了房子，头也不回地奔跑了起来。跑过小溪，穿过树林，越过山坡，穿过河流，兔子们跑啊跑啊跑。狐狸见状 把兔子们拉到一边，问道：什么事啊？干嘛这么拼命的跑啊？不知道不知道，出大事了。兔子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吃力地回答道：一听出大事了，这狐狸眼睛睁得老大，这也开始跟着跑了起来。很快，这其他狐狸见状也纷纷追了上来。哎，为什么跑啊？
我也不知道，不过听说出大事了，可能要地震了。
真的？狐狸们都吓了一大跳，这开始拼命地跑起来。这兔子跟狐狸都在奋力奔跑，这狼看见也开始过来追了。他可压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还是用尽全力地奔跑着。
出什么事儿了？大家这都是去哪儿呢？
熊问狼，狼边跑边回答道：好像是山上起火了，快逃吧。
你说什么？
这熊啊，也不想被烧伤，于是他抢到最前头，和狼、狐狸、兔子一起逃跑了出来。看见熊都逃跑了出来，鸟儿们都拍拍翅膀飞了起来，什么鼹鼠啦、獾啦、豹啦，都纷纷地跑了起来。见所有动物都在逃跑，这平时天不怕的地不怕，老虎也坐不住了。
林子里这么喧哗，肯定是猎人来了，快跑啊！
不一会儿，老虎也开始跑了。这跑啊跑啊跑啊，大家拼命地跑着，没有一个人有心思去追究到底为什么要逃跑。这大家都一个劲儿地奔逃，这跑了得有好久吧。他们看到了一片宽阔的田野，大家一个个站在田野上，注视着林子里发生的一切。
要是猎人追到这儿该怎么办啊？
老虎瑟瑟发抖地问。
你说什么？难不成又要地震，又有猎人要来追了？
狐狸颤抖着问。
什么？又是山上起火，又是要地震，这还有猎人追来，这我们这不死定了吗？
狼一屁股坐在地上抱怨道。
他们都以为自己要死了，可是这时松鼠却跳出来说：你们在干什么呀？
他一脸平静地问。
大家都说我们在逃命啊。
只见松鼠脸色古怪说：这我吃着橡子来着，结果一不小心摔到了地上，后来就看到大叔你们一家跑出了洞穴。兔子一家很是难为情。
Yeah.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哈。上一集呢，我们讲到啊，这个李渊啊，被李世民非常不情愿的赶下了自己的职位啊，赶下了这个大唐帝国董事长的位置啊，是吧？李渊最后就失业了。这李世民呢，非常喜欢他爸比这个帽子，爸比那身衣服啊，帽子啊，鞋。还有那把椅子了，当然，所以呢，李世民如愿以偿，啊，登上大唐帝国的啊这皇位。但是呢，这李世民呢，说句实在，他当时登上大唐帝国这皇位啊，这个位置他不稳。为什么？当时呢，刚刚是这个刚刚天下一统啊，打完了这个整个这个战争之后呢，那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当时恨不得能找几匹同样色的白马来都很难。色就是色啊，同色的白马啊，北京话说就是同样色的这白马啊，这都很难。那怎么办呢？这个国库也空虚啊，这个内忧外患。我们先说内忧吧。这李世民毕竟他这个啊，这个上位的过程确实是比较不正常啊。我们可能说只能这么说，比较不正常，所以很多人未必服他。那这个李世民的这个李建成的这个党羽呢？啊，是吧？那就肯定就不听李世民的，就说你这个啊，你这个确实是啊有违礼法啊。这个上位的、这东西，毕竟就是你处理掉自己大哥二哥啊，都要把自己的这个父亲啊，都让他失业了啊，是吧？都让他退休当太上皇了啊，是吧？你当太上皇都是不情愿的啊，没人愿意去当太上皇。当太上皇以后就得看自己儿子脸色行事，毕竟自己儿子是皇上了嘛。而且说实在的啊，这李世民。啊，这对于李渊而言，心里对于他这个父亲，这个年迈啊体弱的老父亲啊未必服气。为什么说这个李世民的未必服气呢？就是其实李世民觉得李渊这人呢，就是反正，哎，确实是他觉得李渊这人脑子不太灵光啊。当时这个，而且又喜欢食言，又是一大骗子。其实李世民对李渊就是印象啊，毕竟李渊曾经骗了他。是吧？但是骗的代价很大。李渊其实现在知道骗的李世民代价就是他两个儿子啊，都先他而去了。就他骗李世民的代价呢，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嘛。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随便跟别人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真的千万不要承诺。这个李建成和李渊的确就是特别好的例子，是吧？李渊啊承诺了李世民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于是啊李渊自己两个亲儿子这就是吧就先他而去。这是很悲剧的事情啊，很悲剧。但是呢，这个生活总得往前走，所以李世民的这个时候，他这个接掌了皇位之后呢，他干了几件事儿，我觉得还是很圣明。首先，就李世民他这个对东宫的啊，这李建成这些僚属啊，这些臣属，确实是比较的宽大，比较仁慈。首先，这李世民宽大一人就是魏征啊，魏征大家都说，哎，著名的唐朝的名相啊，名臣啊，魏征。哎，把话跟大家放着，魏征这样的人呢，这个只可以晓之以义，什么意思？就只能用这个义啊，有情义来感化他。当时有很著名的例子，当时叫李世民啊，这魏征啊被抓起来了啊，带到李世民面前。那李世民就问魏征啊，李世民就说：“哎呀，当时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关系呢？”啊，这魏征这时候这老哥们硬气啊，直接就说：“当时如果。”李建成听了我的话，现在负皇权的肯定就是你啊，这要指李世民呢，在破口大骂。然后当时李世民身边人都急了，咔嚓拔出了一把宝剑架在魏征的脖子上，说陛下下令吧，我们要处理他啊。他就啊就让他先去见他自己的主子去，怎么样。哎，李世民这个时候立刻喝住手下，说来去把剑这放下，不得无礼，把剑放下。于是李世民就跟魏征说了，就说哎呀，魏先生啊，你这个人呢确实是哪儿都好，但就是这个脑子呀，要说有点轴了啊，是吧？你看看，你忠于李建成的，这是忠，我敬佩你这个忠心。但是您这是小忠而不是大忠。您看现在我啊，我是皇上了，是吧？李建成啊，已经是历史了。那我是皇上，您辅佐我啊，这个为天下的黎民百姓带来幸福啊，让天下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大忠。 小钟与大钟之间，请先生还是好好思量思量吧。哎，这个时候魏征其实心里他明白这一点，不过魏征也说了，就是说如果啊我臣服于你啊，你能听从我的这个劝谏吗？那这个时候呢，那李世民肯定就说了没问题，就是魏征劝谏是永不加罪，不管他说的同意还是不同意，不管他说的朕同意还是不同意，整个魏征直言永不降罪。于是这个时候魏征只能是这个是非常感恩涕零，跪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片言之间折服了啊这个魏征，而且李世民也赦免了当时这个李建成东宫的这个将军薛万彻啊，薛万彻最后也是唐朝名将。所以大家看看李世民的这个胸怀啊，就是李世民这个人也是个很重情重义的这么样的一个人，他还是一个小以大义啊，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所以李世民也能算是这个万代帝君啊，反正是万代圣君的这样的表率。这内部的这些都暂时告一到段落了，秦琼、程咬金啊、李绩呀 啊这全都是啊封国公啊，尉迟恭这都是要封国公的，封了公爵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外患又来，内忧算是没有，外患可是来了。外患就是他们北边老家的邻居啊，这北边老家邻居谁是突厥？这突厥有点像汉朝的匈奴啊，这突厥确实是个大问题。而突厥这时候他的这个首领这个叫颉利可汗，这个人也是啊，这个乃文乃武，文韬武略啊，样样精通。这个颉利可汗当时啊，在李渊起兵的时候，就是公元618年李渊起兵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这个草原上的这个霸主了。当时这颉利可汗他的这个跟李渊定下的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矩呢？是这样的，这个颉利可汗就曾经跟李渊说，就说哎，就是说咱俩啊，这个互相结盟啊，你每年给我点钱，我保证你北方平安。这个算是收保护费吧，但是李渊当时这个毕竟他自己想创业嘛，想创业那你就得给人点保护费，是不是？于是李渊就给人他点保护费啊，没事儿。但是李世民这时候硬气，李世民毕竟他是将军出身的，这个扫平中原的这个大将军、天策上将军李世民，他不愿意啊再去给人保护费。那这个时候大家都想象得到这个出什么问题了，是吧？啊，这个以前啊，这个、一直收保护费，突然现在没钱了，呵家伙，这时候这个靠着保护费生存的这帮人可揭不开锅了，是吧？游牧民族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讲汉朝、讲匈奴的时候都讲过了，他这个自己生产力低下，他一切都要靠和中原的这个帝国来进行交换，那这个时候他没有钱交换，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吧？不告而借啊，就抢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恼羞成怒的颉利可汗啊，率领着啊十几万草原上的这个劲气，这个铁骑，开始逼近了长安。这个时候啊，这个唐朝当时最能打的大将军叫李靖。啊，就是我们托塔天王的这原型啊，叫魏国公李靖。当时这个李靖啊，还仍然是在啊靠近幽州，就今天河北的这个前线，来防着当时李建成另外一个死党罗毅，叫李毅啊，那叫罗毅。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就派人啊，就暗中把这个罗毅也解决掉了。所以呢，这个李靖在回师途中，但是来不及，大家都想想这个颉利的大军是逼近了这个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长安啊。他从河北啊一路还得行军，古代那会儿算铁骑啊，一路行军，那也是就在他赶到长安急行军，那也是强弩之末不穿鲁缟也，那就是没办法了，那也是这个兵疲啊将弱，没有办法，这打不过，那怎么办？长安城内只有3万多军队了，而且长安这个城墙啊年久失修，当时大家就现在这问题就来了，就是大家都说为什么啊你就能确信这个啊，颉利这个铁骑能对长安造成威胁，他这个马他跨不上城墙啊。但是大家请大家记住啊，草原上这帮人叫能骑善射，就他这射箭的功夫非常了得，射箭一箭能射几百步没有问题啊，是吧？所以而且他的那个箭能直接射到城墙上，他的箭射的肯定也比唐朝这帮人射的准。所以这个只要这底下几轮骑射过去啊，几轮这个万箭齐发啊，是吧？这唐朝人连出闪的机会都没有，就全都被射成马蜂窝。是吧？万箭齐发，大家都说尤其要出闪，对不对？那唐朝人没有闪啊，这只能站那儿被戳成马蜂窝。所以呢，长安周边这个几个城邑，这几个城市，在这个几天之内啊，全都被这颉利可汗给攻破了。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就面临两个选择啊。第一个选择就是硬气点啊，拿着刀啊，是吧？这个跟这帮人拼到底啊。第二选择呢， 暂且议和，暂且求和，不能说议和，求和啊，请他们退兵。但李世民这样的这他的这样的这种选择，那没有办法，李世民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只能啊，李世民就是说，哎呀，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只能是啊，血战到底。李世民其实心里他知道血战到底没用，但是他这个当这个成功的面是只能这么说。但是武将都支持李世民，说，哎，我们愿意跟陛下啊血战到底。哎，怎么说呢？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李世民这个时候只是做个姿态，他不可能真的是去跟他们血战到底。李世民是个有脑子的人嘛，是吧？算是个这个有文化的人啊，他不会这个啊成匹夫之勇。那这个时候，他这个谋臣当中就有人出主意了，就说，哎呀，皇上啊，我真的这个建议您啊，去跟他们这个议和。但是李世民这就怒了，就说。啊，我堂堂大唐帝国的皇帝啊，岂能是啊跟你们这些人议和的啊？堂堂大唐皇帝啊，我怎么能和突厥的这个可汗啊议和？这个时候朝廷上沉默良久，不过李世民冷静下来啊，这个时候也不用演戏了，就说，不过呢，爱卿此言仍然是忧国忧民之举啊，待朕详加斟酌之后再进行决定。其实李世民不用斟酌，估计就直接回去写诏书去了啊。当时呢，确实李世民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还仍然命令自己的这个叫亲军将领侯君集啊，率领唐帝国的这个玄甲军，就是很精锐的这个军队啊，去跟啊这个叫这个竭力可汗的军队呢，其实大战了一场，两方说起实在打一平手。唐朝这边阵亡很多人，那边阵亡很多人，侯君集自己也是负伤了。这侯君集啊，以后我们会这个浓墨重彩讲这个侯君集这个将领。所以呢，既然啊事已至此，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打成平手了之后，那就可以议和了，是吧？以战促和嘛，啊，这边开始议和了啊。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啊，其实竭力可汗他这个很强硬啊，让这个唐朝掏空府库啊。什么叫掏空府库？就是把这个你这个国家就是金银财宝统统地拿出来。啊，要给我，不然的话，长安城破之日，鸡犬不留。啊，这个时候，那没有办法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李世民就只能是，啊，这个忍辱负重，把整个的这个清空府库啊，来进行求和。这个时候，其实这对于唐帝国而言，那确实是个特别特别屈辱的事情。啊，而李世民他不是昏君，他是个明君呐，李世民是个千古明君呐，他竟然能忍辱负重啊，最后。是能吃点眼前亏啊，做下这些事情，这也确实也大家都知道，这很难得啊，真的是这个很难得。所以呢，我们这个话说回来，既如此啊，李世民呢这个解决这些事情之后，他肯定下一步就干嘛？那李世民就要开始忍辱负重啊，这个励精图治。这李世民啊，他励精图治主要。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李世民找了一个人肉错题本，这人肉错题本是谁呢？隋炀帝啊，只要隋炀帝这么干，他又跟他反着来，那只要隋炀帝犯过错误，他绝对不犯啊，动不动就把隋炀帝放出来说事儿，就这能达到两个目的。第一，隋炀帝是他老丈人啊，因为李世民娶了隋炀帝的这个女儿为妃啊，所以呢，这个隋炀帝是他老丈人，所以自个儿家的事儿呢，这揭揭短无所谓。啊，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的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想想，就是说，哎呀，我李世民起码我是个比隋炀帝强很多的人嘛，对不对？就再不济，我比隋炀帝要强，是吧？所以这时候李世民这人情商很高，他要能用这隋炀帝来堵很多人的嘴，是吧？只要我这么做啊，只要我比隋炀帝强啊，你们就拿我怎么着，你们就没法拿我怎么着，你们就是吧？就这个事儿，他就说不出来，说不出什么呀，对不对？哎，所以这个事儿弄完以后，大家都非常理解李世民，就是哎呀，李世民是个天朝圣君呐、啊，啊，比李渊啊，比这隋炀帝杨广啊都要强不少啊，甚至比隋文帝杨坚啊都要强不少。哎，不过咱们这个公道话，把话说回来，李世民确实是比他们强，不是一星半点，那是天壤之别啊。所以我们至于李世民后边具体的啊做了什么，怎么富国强兵啊，怎么。雪耻的呢，我们下期再讲。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